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呢，咱们这个节目讲到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在60年前5月份围攻朱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就是黄袍加身呢。这个东西抛出来以后啊，这个杀伤力非常之大，所以现场这个记录啊绘声绘色的描述出朱德当时的这个状态啊。朱德在那儿啊哆哆嗦嗦的给自己辩解，昨天的节目结尾处就讲到这段了，对吧？朱德的原话啊，我给大家发到这个直播间里，大家看一下啊。就这段话，把这位总司令搞到什么程度？要知道，朱德当年在井冈山，在江西，在中央苏区，国民政府那是悬赏若干块现大洋要他的项上人头的。这个人啊，一度让敌人闻风丧胆，可是现在呢，大家看一下，这么一个老家伙啊，80岁的人了，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吧，啊，70不打80不骂呀，就是说你对待80岁的人，你不能随随便便就骂啊，除非那些老贼啊，那些老贼别说80岁180岁都该骂，对不对？朱德80岁啊，他倒先闻风丧胆了。朱德自己说了，我80岁了，爬坡都要人拉着，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儿，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大家想想，走路都费劲啊，爬坡都上不去啊，然后他想黄袍加身，谁见过这么大岁数的野心家呀，对不对？当初云南的吴三桂造反，那也才60来岁啊，对不对？再往前推，西汉七国叛乱为首的吴王刘濞啊，那也是60岁挂零的人啊，对吧？还真的从没见过80岁啊造反的，想当皇帝的。那武则天厉害不厉害啊？连自己的亲儿子亲孙子都不放过呀，啊，活活的啊用鞭子给抽死，对吧？这么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他到80岁的时候啊，他起不来床的时候，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把他赶下台，只能承认继承事实啊，对不对？所以大家想想，朱德说的这话大概率应该是真的。虽然朱德这一辈子啊说真话的时间也不多啊，说真话的时候也不多，但是这段话至少在现场非常的逼真啊，非常的逼真啊。我这话先说到这儿，后边咱们还有后话。所以这个汇报材料拿上去以后啊，江青他们这些人，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心花怒放，好啊，这回把这老右倾啊，朱德的外号叫老右倾啊。什么叫老右倾啊？就是老反革命的意思啊。这老右倾这回整的不轻，你看彻底怂了，对吧？毛泽东听到中央文革小组这几个核心成员这么议论，气坏了， 毛泽东当场就搂不住火了，对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当然这个时候现场还有康生、有陈伯达，就这几个核心成员，毛泽东当时就来了一句话：你们太幼稚了。然后毛泽东指着康生：康老，你给他们讲一讲，让康生讲。康生啊，吭哧吭哧半天啊，也没说出几句话来啊，就是当时现场这个回忆啊，就是康生就说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主席的高瞻远瞩啊啊，这些东西是我们望尘莫及的。但是毛泽东让康生给江青这些人科普一下他们为什么幼稚，这个康生始终没说出来。毛泽东对康生很不满意啊，因为毛泽东很少对康生在大庭广众之下，或者说在半公开的场合下发脾气。但这一次毛泽东对康生说了一句话：你就会和稀泥。这康生赶紧笑了，不吭声了。为什么？康生不是看不出来这场啊智斗，周恩来智斗朱德的这个戏里边最深层次的这个戏码，知道吧？他不是看不出来，康生也是老油条老江湖啊，对不对？人家是肃反专家，专门就干这个的，他能看不出来吗？否则毛泽东为什么让他给这几个生瓜蛋子的中央文革核心成员科普啊？毛泽东又不瞎，对吧？问题是这种话康生能说出来吗？第一个原因，你有伟大领袖高吗？伟大领袖第一时间痛斥中央文革核心成员幼稚，说明伟大领袖看出这里的猫腻了，对不对？你比领袖还高啊，或者说你跟领袖一个量级，也看出来了，那以后领袖怎么混呢？康生会干这种招人讨厌的事吗？肯定不会呀，这是第一个啊，不能招老大讨厌。那么你能招人民的好总理讨厌吗？大家别忘了，康生和周恩来的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呀，中央特科的大老板二掌柜啊，当年就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啊。康生在人生最后的关头最后见到的人就是周恩来啊，让人家抬着去见周恩来啊，对吧？所以康生会把这谜底揭开吗？他宁可挨主席的骂呀，对吧？老糊涂蛋和稀泥是无所谓了，是不是？这个谜底他不敢揭开呀，没有人敢轻易揭开呀，对吧？事关老大和老二的问题。所以说呀，咱们回过头来要专门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康生都不敢揭开这样的谜底。就这场政治局围攻朱德的这戏打了去了，在现场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完全被蒙在鼓里啊，他根本就看不明白这场戏是怎么回事啊，甚至他都没搞清楚这场戏的第一主角和第一配角啊，为什么能让毛泽东大发光火呀？这就是刘少奇啊最后不能幸免于难最根本的原因。这也就是后来林彪之所以身败名裂的原因，都是跑龙套的。大家想想，那大戏一开锣，首先下课的不都是这些跑龙套的吗？那主角都得唱到最后， 咱们看这个刚刚结束的电视连续剧主角那一秦娥，对吧，丈夫儿子都没了，人家还坚持唱呢，对吧，放悲声唱到老啊，这就是主角啊，对吧。那么接下来啊，咱们今天要讲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大家绝对没听过的独家披露的往事，张幼霞讲的。当年张幼霞作为对越自卫反击战当中的英雄人物啊，在北京做过好几场报告，知道吧，那是在这个礼堂啊，啊，在这个燕京饭店都是公开讲的。当时张幼霞讲了一件事儿啊，给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那时候啊，我们就喜欢听这个打仗的故事，对不对？尤其人家张幼霞那是两山战役的战斗英雄功臣呐，人家是亲身经历的，尤其是他给咱们讲这段往事的时候，他就是大工连的连长啊，然后由连长升到这个团作训股的股长，然后是副团长，然后是团长啊。吕小河的报告我们也听过，但是吕小河讲的那东西啊，他虽然扮演了《高山下花环》里的连长梁三起，可是他不是真正的梁三起，人家张幼霞才是梁三起呢，对吧？端着冲锋枪真往前冲啊！所以他讲的这段事儿啊，几十年过去了，大家想想，八十年代到现在啊，几十年呢，咱们记得还非常的深刻。他讲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当年他们这个连，他们这个主攻营啊，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尤其是他张幼霞能够活着啊，接受奖励，被提拔到团作训股股长啊，提拔到副团长甚至团长，全亏了这位武警的杨司令，武装警察呀，杨司令啊，啊，怎么冒出个杨司令呢？哎，这段事儿啊，特别有意思。大家看过这冯小刚拍的一部战争题材的电影，贺岁片《集结号》，对吧？《集结号》里边有两个演员，应该给大家留下不俗的印象。一个是主演张涵予扮演的谷子弟，也是个连长，对吧？还有一个是邓超扮演的炮兵营啊，还是炮兵连，我是忘了啊。那个领头的人叫赵二斗，对吧？有一场惊心动魄的戏，就这个赵二斗在这个朝鲜战场上踩上了一枚地雷，对不对？连赵二斗本人都放弃了啊，炸掉一条腿就炸掉一条腿吧，就这么一直踩着，那不行啊。可是张涵予扮演的谷子弟啊，不厌其烦的给他往下卸这个雷，对不对？这一段啊，镜头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吧。那这叫什么雷啊？这叫松发雷。哎，踩上的时候它不炸，但是你一松开它就炸。当年在中越啊战争期间，就这边境线上被越军布满了这种雷啊，松发雷、跳雷啊。什么叫跳雷啊？大家上网搜一下，这都是什么人发明的啊？那都是非常厉害的。还有半雷，咱们看那个老电影《地雷战》啊，不见鬼子不拉弦儿，那就是半雷。还有亚发雷啊，你比如说汽车啊，它由于这个吃重嘛，它压到那个地方引爆了 这个地雷，各种各样的地雷啊，哎，所以这个扫雷排雷是重要的工作。这里边张幼霞认识了个铁哥们儿，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武警杨司令。这个人啊，他不是司令，他外号叫杨司令，这个人姓杨。哎，他是一个苗族人。这哥们儿是1960年28岁的时候当上了公安机关的侦查员。原来是这个人民公社副主任，就是相当于副乡长。他是在1963年开始在中越边境担任巡逻侦查任务。这个人很细心呢，这杨司令。他呢那个时候就发现这越南不地道，知道吗？就胡志明活着的时候，这越南就对咱们中国开始惦记了。1965年他执勤的时候，他就发现这越军经常过线。为什么？他搜集整理咱们中国境内的一些山川水文人文地理资料，这都是重要的国家机密和情报啊！别说啊，你一个盟友，你就是自己人，未经允许，你也不能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啊，对不对？你这是要干嘛呀？然后，这老杨啊，这杨司令，层层往上汇报，不行，上面不管啊。不仅不管，还把这杨司令给盯上了，让你执勤，让你巡逻，让你侦查，让你对着越南兄弟下手了吗？这叫什么？这叫政治不正确呀，知道吗？所以这杨司令被打入另册。文化大革命一起来，上边有一位大领导，要知道他跟这杨司令隔着千山万水呢，知道吗？这大领导就是连康生都害怕的那位大领导，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这杨司令，把他给抓起来了，直接下条子把他抓起来的，知道吧？抓他的人是从北京去的，穿着军装的人，把这杨司令给关到一个地方，整整关了8年零75天呢。到1978年才放出来啊。1978年6月24号这位杨司令才从监狱里给放出来。华主席都知道这个案子，华主席担任公安部部长的时候都知道这个案子，太冤了，所以华主席上台以后把这老杨给放出来了，然后给他派到边境担任派出所的所长。这杨司令真不是一般人啊！啊，刚才咱们介绍了他是苗族啊，哎，所以呢他就是短小衣襟短打扮啊，装成当地的这老百姓，化妆侦查，要么是放牛的，要么是打猪草的，要么是挖地窖的，总之他这个身份不停的变换。他把越军的情况摸的是一清二楚。咱们将他刚讲的什么松发雷、亚发雷、跳雷、半雷啊，这地雷阵的情况，这杨司令都知道。为什么说他是武警杨司令呢？因为前边我给大家讲过一期节目，专门科普了一下武装警察部队的历史。边境警察包括这边境派出所啊，当时的编制都是归武装警察部队。哎，所以 这个老杨的编制他是武警编制，因此张幼侠他们军队深入到啊两国边境准备作战的时候，这杨司令的丰富的战前知识给张幼侠他们极大的帮助，所以大家亲热的叫他一声扫雷司令。杨司令这个名字就是这么叫开的。哎，张幼侠在这个讲这个啊两山战役这个报告里边几次提到这位边外战友杨司令。如果没有杨司令的帮助，他说咱们不知道多少兄弟早就已经葬身在地雷阵里了。就这么一个哥们儿啊，无名英雄，没错啊。而且张幼侠当时说了啊，他说对不住大家，这个英雄啊我呀不能说他的名字，英雄无名啊，对吧？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有人看不上他呀。那大领导死了，那大领导的老伴儿还活着呢，那还活蹦乱跳的呢，对吧？人家还主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呢。所以后来把他从这派出所的所长的位置一脚给踢到边防站去当一个普通的干事，知道吧？如果不是张幼侠，这杨司令就没有出头之日啊，这张幼侠给反映的。所以杨司令后来参加了武装警察部队第一届双好先进大会，受到表彰。当年啊，张幼侠他们这个主攻营下来的时候，张幼侠他们的营长啊，就把胸前挂的那个奖章直接摘下来送到杨司令面前，他说哥们儿，这个奖章就是你的，咱们不配呀，因为没有你给咱们做这个开路先锋，咱们别说拿奖章，咱们连命都回不去啊，对吧？而且张幼侠还发现一个细节，就说老张这人能当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那也不是白给他。虽然现在作为腐败分子已经被拿下了，但是历史他毕竟是历史，对不对？你不能说张幼侠今天是腐败分子，他过去打的仗啊都是瞎编的，那不对，是不是？张幼侠发现一个什么细节呢？他发现这杨司令啊，他抽的那烟呢，哎呦，忒差了。就特别的差劲儿，那是那种劣质的那种烟呢。基层派出所所长啊，啊，不仅不吃拿卡药啊，居然还玩命。这张幼侠感动了，张幼侠身上带着这个香烟的，张幼侠那香烟哪来的？他爹张宗逊的。张宗逊虽然在1978年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是级别待遇没变，还有秘书，还有司机，还有保姆。而且张幼侠是55年的上将啊，按照咱们军委邓主席的规定，进入到80年代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的一律按照副国级待遇。所以张幼侠的老爹张宗逊一个月啊抽几条中华香烟，那就跟玩儿一样，知道吧？因此这张幼侠身上带着这中华香烟呢，哎，就把仅有的一包中华香烟送给这武警杨司令了。他说哥们儿，你抽这个吧，啊，有机会我再给你寄好的。哎，张幼侠说到做到啊。后来又给这杨司令寄了几条中华香烟。可是啊，咱们说你得看核定本啊，为什么引出这个香烟？不是仅仅告诉大家啊，这杨司令多么艰苦朴素啊，大侠 多么够哥们意思，这样的话咱们这节目就属于低俗了啊，没意思了，咱们得拔高，得看到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知道吧？为什么杨司令不得烟抽啊？啊，几次三番被人家给扒了下来，甚至给关了8年零75天呢？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戳了某些人的肺管子，就他抽的那劣质香烟，都是在提醒大家，你要看核定本，知道吗？什么核定本啊？张幼霞他们打仗啊，大家看那个电影《高山下花环》，里边不是有那镜头吗？啊，梁三喜、靳开来、赵萌生打到敌军阵地以后，发现啊，这越军修这个防御工事，用咱们中国送给他的大米堆在那里，糟蹋粮食啊！咱们中国人那个时候吃大米白面都吃不上啊，然后他拿咱们中国援助他们的大米当防御工事，当麻袋片子来用，这个是电影里边出现的，也是来自于真实。这个吕小荷也讲过啊，这越军确实操蛋啊。张幼霞他们发现什么呢？就是越军抽的这香烟，知道吗？虽然是他们越南牌子的，但是一抽就知道，绝对的中华香烟，就是包装不同而已。哦，反动派抽中华香烟，咱们的无名英雄抽劣质香烟还得蹲监狱。这核定本就引出了一个更大的核定本，就是咱们今天题目写的周恩来版本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哎，这汤你一喝你马上就迷糊啊！为什么这碗汤这么厉害，咱们留到明天接着说啊，再见。